生命是成长的过程，一点一点的学习，一步一步的改变，将带给您更和谐丰盛的人生。欢迎您收听生命协奏曲，王琦策划主持。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由飞扬协会制作，王琦为您主持的生命协奏曲。在这个月份的最后一周呢，我们要继续跟林国亮博士来探讨家庭如何塑造人。我想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意，我们宁可呢把我们的时间多发挥在怎么样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人生，我们并不希望呢把许多的精力消耗在人际关系的挣扎跟痛苦里面。但是有时候我们在人际关系，特别是在最亲近的人际关系的挣扎跟痛苦呢，它是来自于我们成长背景所带来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很高兴呢，在这个月林国亮博士已经带领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探讨父母亲的婚姻，或者是父母亲的亲子关系，父母亲与我们的关系呢究竟怎么样影响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们要来谈一谈，是不是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动以及排行也对我们成年之后的人际关系有影响的。那另外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代代相传的一些家庭模式一直在折磨着我们人跟人之间，特别是最亲密的家人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现在就继续来跟林伯亮博士来谈这个问题。
王琦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在这个七月中的时候，我们本地这个洛杉矶时报有一个报道哈，就是把一些研究的结果跟大家分享哈，就提到说很多的父母亲都觉得说我们会偏心会偏爱孩子吗？好，我们都觉得是不会的，但那个他们研究结果就证实说哈，三分之二的孩子认为父母亲啊是偏心的，所以这种偏心不但是会存在，而且呢父母亲的偏心是很强影响到家庭的关系，孩子自我的形象等等的。好，所以我想我们是很值得我们本身啊来探讨一下我们的这种排行的结果哈，受到一些影响如何啊，我一样要从一些历史的理念哈来帮助我们思想说我们怎样受这些的影响。譬如在家里面，我们兄弟姐妹如果彼此相差个五六岁的话了哈，大概都是你要从两个阶段来看。如果说你是比你的这个哥哥哈小个六岁的话呢哈，基本上你的哥哥像是个老幺，你像一个老大一样。好，那从这种角度去思想，那如果说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彼此那种的排行老大的，父母亲期望多一点，责任大，你有一些很多的优势的地方，受注意比较多一点。那你是老幺的话，上次说过哈，那做一个老幺的话呢，有那种反叛性，你对权威比较不会那么样的尊重，你比较自由一点点等等的。那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哈，那这是一个女孩子哈，那她跟她的姐姐差一岁而已。那当你这个兄弟姐妹年纪差得很近的时候，那这种竞争力啊就可能会很强。如果说你的姐姐很优秀的，很会读书，很漂亮，很乖，很听话的话，如果她只是这个身体不太好，父母亲常叫她要多运动的，那你有很大的倾向跟可能性，你就专攻体育，然后因为反正你书怎么读得好都比不过这个姐姐嘛，有这种情形哈。我认识一对兄弟，他们就差一岁而已哈，那这个都是在念博士班的哈，哥哥是在全世界最著名的大学里面念某一个很好的科系的博士班，那这个弟弟呢是在一个不错的大学里面一样念相同科系博士班。如果你只看这个弟弟的话，他是很优秀的，因为长得一表人才哈，这个品德也不错哈，又是念这么好的科系，又是一个博士班学生，但是呢他很多女生喜欢他，那么跟他交往的没有太久，常常就不能持续，他们发现这个男孩子的话就好像压力很大，需求很高，他们受不了，好像会被掐得不能呼吸一样。那后来在比较多探讨之下，这个男孩子他有很低的这种自我的这种形象，他一直长久的活在哥哥的阴影底下，他的标准不是别人，是那个跟他同行的，比他只大一岁的，那是读全世界最好的大学的那个同一旁的哥哥。那我们就看到说这种兄弟这种差别跟竞争会出现。好，那我刚讲这个女孩子，那她的姐姐跟她差一岁，姐姐很优秀，父亲是那种家道中衰呢在中心的一父亲，那想尽办法为孩子们活，也希望孩子为她活。那在很多年前，这个父亲就让女孩子们去割双眼皮，去隆鼻，理由就是你们这个容貌长得比较好的话就可以嫁得好，那嫁得好就有前途。好，那这个女儿要转系的话，父亲就反对，因为要转的那个系没有现在这个系这么有前途，所以父亲给孩子们很多的压力，很多的付出，很多的期望。好，那么这个姐姐的话呢，从小的念书的时候常常到了考试就拉肚子，因为这个压力大，怕考不好爸爸会责备。 那等到这个姐姐就长大了哈，那书读得好，那么出了国的时候，那么就选择嫁一个丈夫，再也不用回台湾去的。那用这个方式就跟父亲就脱离了那个关系了。那因为这个姐姐就用这种结婚读书来离开这个家，啊，所以在这个妹妹的话，在没有读完大学之前，就已经为自己做两个决定：第一呢，将来不出国，好，那就可以就近照顾父母亲，用这种方式选择跟这个姐姐不一样。第二的话，他如果结婚的话，这个丈夫啊，他们的住的家要离现在家很近，也一样要靠近父母亲。好，所以一透过这个方式的话，他就跟这个父亲的关系，好，那么就非常非常的密切。好，那等到他在思想他自己这样的婚姻关系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希望一个爸爸的一个丈夫的话，有经济的能力，有很强烈企图心，好，能够保护我，又能够尊重我，不会给我压力的。好，那我看出这种的姐妹的情节了哈。一个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姐姐有的她就不要有，姐姐没有她就强调要有。同时的话，这种父亲的那种影响，又要爸爸的好的地方，啊，是保护、付出、关心，这么多年前就让她去割双眼皮，这个很难得。但是呢，爸爸要她被她一生做很多的安排，她受不了，她也希望能够被尊重。我们看这种兄弟姐妹这种排行这种关系的影响。好，那她一个妹妹。那就那个名字就像是那种来地落军这一种的，恨不得这个是一个儿子，这种这种心态的，那就很失落。好，那等到这个妹妹生了以后，再过了四年，终于生个弟弟了。那么这个弟弟的话，就跟这个母亲有一个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好，那这个弟弟的话呢，哈，除非他很特别、很认真的努力的成长跟超越，不然的话也很麻烦。他是等他是一个天之骄子一样，哈，那整个像是这个众星拱月一样，哈，那他就很多的特权。那么这样的一个男孩子，他这样长大以后，啊，就不太容易当个好的丈夫。啊，我记得在两三年前，我一次跟一些的这种的啊，这中年的夫妻在谈话，他们都在美国啊，事业很有成就，啊，都留学生，然后到美国，都到这种五六十岁的时候了，其实孩子们呢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已经毕了业在结婚的哈，啊。那他们这个父母刚好都恰好他们的孩子都是那种很优秀的，在东岸那种常春藤大学的毕业的孩子们都很优秀。但有一种倾向，很多中国的这种年轻的女孩子们，她们大学毕业结婚的时候都是跟非中国人结婚，而且不少是跟非犹太人结婚。好，然后呢我们的男孩子的话呢，好，然后婚姻都还不错。好，然后我们的中国的男孩子的话，好，那么结婚的对象好比较多是中国人，好，但是呢往往他们的婚姻不幸福。好，然后我们就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女孩子年轻人不愿意嫁给中国男孩子？那为什么我们中国的男孩子结了婚以后，他虽然书读得这么好这么优秀，但是婚姻不好？好，那莫非我们做父母亲的人，我们从小在教养我们孩子的时候里面，我们对我们的儿子们那个教养那个期许，好，你是万般皆下品，你再把书读好的话，其他都不用管了吗？
对，所以我也有听说哈，其实不止一次我听到我周围的朋友，
okay.
他说你觉得中国的男人哈，其实都是妈妈的儿子，所以他不愿意嫁给妈妈的儿子，妈妈的儿子就是妈妈不让他洗碗，什么事都不让他做哈、
okay.
所以我想跟刚才林博士提的这个有一点点相近，其实就是真的在我们周围现实生活当中就有蛮多的做妻子的或者是年轻女孩，他们觉得中国男士都是妈妈的儿子。
好，所以我想我们这个父母亲在我们也对我们的孩子好了哈，对他们书读的好，也让他们这样的婚姻跟家庭可以幸福，所以我们从他们从小他们教养就很注意。那刚的那个例子的话，那个儿子是一个四个孩子里面最小的一个孩子啊，是父亲盼了很久盼到一个孩子，你更需要特别小心平衡的教养他，不然的话呢你生他反而害了他，这种手足之情里面哈，那么所可能哈会造成一个影响哈，值得我们来注意的哈。
是，那我们平常讲说像排行当中哈，老大老幺跟当中的这个角色哈、
嗯、
也对于我们的人格的塑造是有影响的，
是，
是不是确实有很重要的影响，关于这个排行的顺序？
好，我想你用一个名词用了影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描述的哈。我们的排行不能够决定我们的这种的自我的成长，但那个排行的确是会有影响啊。我再举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哈，那我认识的是一个中年的一个妇女哈，那他们家呢好像是四五个小都是女生，那她中间的，好，那她就有那种倾向呢，就是父母亲比较容易被忽略。这个家的那个老大哈是很会读书一个女孩子啊，那是全国最好的大学最好的科系的一个女孩子哈，因为那个缘故，一般的大姐都是需要照顾弟弟妹妹的，但这个大姐却因为她的这种书读得特别的好，又没有男生，所以父母亲把那个最期望在她身上去了。好，他们家的家事需要分配的哈，那老大、老二、老三都要分配。 那这个老大就因为他书读得好，他如果没有空要读书的话，父母亲就说不用做事了，让老二来做。所以从小这个老二他们就一种威胁，一种不满嫉妒，就这个姐姐是一个特权的分子。好，然后这个老三的话，他书再怎么读得好一直都很拼不过这个姐姐，就不巧他就是跟这个姐读同一个学校，也是好学校，但不同的科系，那个系也没有姐这么好，他就从小就活在这个姐阴影底下。那当他要结婚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自己本身不太有那个能力，那么跟姐一样有成就，就想找一个人来嫁，嫁了那个结果的话，那么就是那个成就会这么高的。他就想尽办法也是能够很注意自己，希望那个外面能够做得很好，也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象。好，那里面的话呢，怎么样的委屈怎么样烂都还是其次，但是那个表面要做得很好，台场很好，他穿着打扮谈吐都非常的细腻，给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象。但是里面的话，他找的那个配偶可以给他很多的东西，那就是那种夫妻那种恩爱的关系就是没有，那是想要弥补那种被忽略的，那就非常需要能够被肯定。因为那个缘故的话，那个丈夫那就是就事论事丈夫的话，他就没办法接受。那么这个丈夫有一些缺憾，不是那么样突出的，不是那么样杰出的话，他也不能够接受。那这种完美主义这种的心态无形中就会这样的出现。那明显是他这种的排行，如果他是在另外一个家庭里面的话，他可能是一个很杰出很喜乐很满足的一个女性，但在这个家里面的这种的排行的影响就让他有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通常呢，好像父母亲对这个老大的期许会比较大，那老大负担的责任也比较重。
是是，
所以我们常讲说老大呢父母都是照书养，老二呢就照猪养。
是是，
所以确实长子或长女呢身上都被赋予比较大的一个期望，再加上手足之间的竞争，隐形的一种竞争都会对我们产生一些影响。
所以我们目前我们的父母亲呢，我想应该真的是要刻意的认真的对孩子们一视同仁，不管排行老大老幺，不管是男的女的，然后我们这一视同仁一样的对他们的看重，那种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模式，就他们是一些特长一些专长，他们一些特色我们要认真的看，然后予以肯定。好，那一个话很喜欢他们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
对，
好，那就是我们真的是想尽办法很认真很诚恳的来肯定我们的孩子们。我们过去中国这种教养的方式是舍不得来夸奖孩子们，怕他们变得很骄傲，但很多以后的话呢，孩子们就很没有自信。好，那这些不好的这种影响，或者我们无形中那对这些老大老幺，或者是男生的偏心，或者孩子们他们长得特别漂亮，好，那或是他们某一方特别突出的，好，可能情态特别好的，我们就特别爱他们。好，那一切都在孩子眼光里面。
是，所以呢，圣经里面主耶稣为我们留下这个爱的榜样就是爱是为对方好，是要成全对方，是想到对方的好处。那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做父母不知不觉中，其实我们对儿女的爱其实是在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比方说有一些孩子比较好教，对我们来说比较方便，我们就会比较偏爱那个孩子。或者呢，有一些孩子我们如果一跟亲戚朋友谈起来，你看他的功课他在各方面的表现都那么优秀，能够让我们很有面子，我们也比较容易去偏爱他。那但是如果站在爱是成全对方，我们应该按着孩子的本相去接纳他，而且顺着他们的这种特殊的这种恩赐才干不同呢，去协助他们在他们所专长的地方呢去有所成就。
我想一个例子跟你刚刚讲有关系的那这是一个家庭里面父母亲也是在美国很有成就他有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而已，那照理讲的话这个儿子应该是很受宠爱的，因为这个家里面的父母亲是很看重读书，所以他的老大女儿的话，哇，读某某名校，然后读某某好的系，这都很得意那他这个儿子的话呢，他父母亲就笑下去了，因为这儿子书读的不好。那因为书读的不好的话，父母亲脸上无光，读大学的时候回到家里面来，那因为他书读的不好嘛，所以父亲在儿子暑假回到家里面的话，看到这个儿子都没有跟他打招呼，好像这儿子像不存在一样，那这是一个很伤孩子这种事情了
对，
所以他就读了很多大学读不完，一直在换，然后回到家里面就是这个上网络时间就非常非常的多，他甚至参一些帮派这好像是他整个上思想这样被控制的。好，那我们就想说这个你一个做父亲母亲的人，你如果真的爱孩子的话，那么这种刚刚讲这种的接受孩子的特长，那不要只是读书读得好，那如果他一个身心灵都能够健康拼命的发展都非常的重要。
对，其实一个生命本身就值得尊重，值得仁爱。那圣经上讲说耶稣基督是为人人而死，神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他并没有爱一些特别好像说特别有成就的，而是每一个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
好，那我现在也是联想到这样我们的华人的父母亲教养子女的方式了哈。那这种我想我们如果说问我们父母亲爱不爱孩子，我们都是我们爱，这个爱的表现不一定孩子们可以接受的哈。所以这种愿意去倾听孩子们的感觉，然后我们说这个刚才讲用因材施教哈，接纳他们这个很重要。另外想一个例子也值得我们来参考哈。那这边是一个父母亲，他比较传统的父亲的方式，比较严格比较严肃哈，那也只是对孩子学业有要求。当这她是一个女儿哈，在她上高中，她就跟女儿说：“你要给我考上某某的学校以上的标准的话，好，那我就送一部车子。”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平常这个父亲是很少跟这个女儿在一起谈话接触的。那偏偏这个女儿是很内向，好，所以就没有什么机会跟父亲来谈话啊。父母亲都在忙忙着工作这样子。那等到这个女儿这个高中毕业果然不错了，她申请到某种的大学以上的。那当这个父亲正准备要实现诺言，那买一部车给这个女儿的时候，啊，突然间一个晚上这个女儿就不见了，就跑掉了哈，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跟一个男人啊这样在一起。这个男生他过去在读中学的时候透过网络联络上的，在网络上面就谈话谈得很多。一个很内向的一个女孩子，那一个在家里面跟父亲没有话可以讲一个女孩子，她心中很多的需要，很多的苦闷，很多的问题都拖着网络
告诉
那个男生。对，那对方不是一个华人，对方的话有很多弱势的地方，不太能够说，他有一些口气不善言辞的，也是很内向的人。那这两个内向的人，好，那有很大差别的人，就在网络上透过这个写东西的话，那这个情感是澎湃的流露出来。经过几年的话，就日久就生情。后来当这个父亲知道了以后，就连夜的那去当地的这种中国的超市，好，买这个洗发精，买这个泡面，买很多女儿喜欢的东西，妈妈去买的。他连夜赶路，好，那就到那个地方想把这个女儿接回来，好，想尽了种种的办法。你想，一个父母亲该做他都做了，但是呢已经没有办法来挽回这个女儿的心。但是如果她在这个女儿再早几年，在这个中学时代，比如说至少啊，那愿意花那个时间啊，跟女儿在一起倾听女儿的话语，慢慢的接触的话，我想那种的悲剧都不会这样的发生啊。所以我们真的要爱我们的孩子的话，都要想清楚什么是最重要的。
是，所以我们在这几次节目里面，我们今天谈到就是父母的婚姻关系，还有父母亲对儿女的态度，跟兄弟姐妹手足排行对我们这个人的一个影响。那么还有一个也很重要，就是有没有一些代代相传的模式，就是好像好几代都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像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的原生家庭的影响哈。那我们谈这种代际的这种重复的话，有好几方面。一个就是这种排行这种重复，好，那像 我第一次说我的父亲是那种三代单传的独子，那这对他很大影响哈。也是我在帮人证婚的时候，那么这个新郎是一个长子，他的父亲是长子，祖父也是长子，那么三代的长子的话，那么这种的角色，这个新郎的话有非常强烈的这种的使命感。好，然后他有要这个要先天下之忧而忧，要舍我其谁，那种胸怀就很强哈。那主见也很强，那这样的妻子的话呢，啊，跟这样丈夫结婚的话，就需要很认真考虑这种连续两三代这种独子的，啊，有些他是你这个整个家族，那这样我们说阳盛阴衰，啊，都是生男生的，那这样的一个阳刚的气很重的这种家族，当然啊，那个男性的角色一些特质会跟着存了下来，那这是我们就很快可以这样注意看到的哈。另外就是我们叫这种功能性这种的重复哈。如果说这个家里面哈有很多的人哈，在婚姻上很多的离婚的，或是这种同居的哈，那自杀的哈，那有什么疾病的，那么这些的功能的话呢，也都值得你去注意。好，那从你本身去看哈，你的这个家族祖父母哈，那这些叔叔伯伯阿姨哈，那你的这些兄弟姐妹们的话，这个家族我们去看，如果你看到有好几个家庭，好几个人有这种的功能的话呢，你需要认真思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这些因素对你什么影响？那像你们在夫妻你们可以互相来分享的时候的话，有一些的精髓，一些精华，好，那就值得你的配偶能够了解。好，那这是我们所谈到的哈。好，那另外是在关系的这种的模式也可能会重复，比如说像重男轻女啊，这种的模式的话很可能重复。很多的重男轻女哈，不是男生重男生，很多是妈妈重儿子。好，那所以这个重男轻女的话呢哈，不见得都是男生的问题，也包括我们做母亲的人。好，如果你也重男轻女的话，那以后你的孩子也受这种伤害。我在教书的时候，很多的女孩子们 都不愿意结婚，啊，他们就觉得女人命很苦，啊，他们叫做油麻菜籽命，啊，因为女人命很贱。那他们这命的贱，他们命的苦呢，不少是从母亲那边来的，
就从小不受重
视，啊，是，那这种的重复的哈，也是一再一再这样产生，啊，那我们都需要能够及时停止下来哈，啊。我就举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例子哈，啊，在美国有一个早期的作家叫做这个尤金奥尼尔哈，啊，他是一个很出名的作家。好，那他呢就写一本书叫做《长夜漫漫路迢迢》，啊，那就是夜很深很黑很久，啊，那走不完哈，啊。那他一生待如此哈，啊，那他的家族里面的话呢，他跟他的父亲关系很不好，啊，那父亲跟祖父关系很不好，啊，他们家里面的很多的人啊都是有这种自杀的离家出走的，啊，那么亲子关系不佳的，这样很多的重复由他本身，啊，他有三个孩子，他倒没有跟他们关系不好，但他跟每一个孩子通通切断父子父女关系。那你看到这种的模式重复，如果说你现在看一个家族，如果你本身你的家里面有不少的人，有几个家庭好了，有几个人是离婚的话，那在你身上离婚虽然你很讨厌很生气，但离婚变成一个可能的事实，它是一个可能的选择。当你碰到夫妻难免的难处的时候，你可能就想说也许离婚是一条路，那么这种危险就会出现的。好，那如果说在你的家里面，你的父亲、你的伯伯、你的伯父、你的祖父、你的哥哥，那都是有点风流性的话，好，那你就有一种倾向，男人是风流成性。那这样当你在交往的时候呢，或是你结了婚以后，你就会朝那个方向先来算你的配偶对象，好，那你就会比较可能那种会比较会猜疑、会嫉妒、会没有安全感、会很强占有欲。那你抓得越紧，越多的猜疑、越多的嫉妒、越想占有的话，对方就越受不了，越想跑。一跑的话，你就说早就知道说人都是如此，那其实你本身的一个模式、一个心态里面这样把对方塑造成的。所以这一种的了解，好，你就是能够知道说我这种的家庭的背景、这种积累、这种遗传下、这种影响下来的话呢，好，我会有这种倾向。好，那知道以后的话，一样我们是可以有些选择啊，可以这样子来调整。
是，所以呢，我们在谈这个原生家庭的影响，包括刚才林博士谈到这种代代相传哈，家族里面已经好几代都出现这样子的问题啊。那我们谈了这么多关于家庭对我们的影响，嗯，那种持续力，直到如今，可能我们已经成年，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家庭，还如影随形跟着我们。那这些影响，有的时候是好的影响，有的时候是负面的影响。那么，我想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来跟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思考说，那当我知道确实是有影响之后，我要怎么样去保留住这个好的影响，怎么样去面对一些伤害，怎么样透过我对我原生家庭的这些资料所产生的了解呢，去面对我现在的生活。
我想我们谈了这么久的，最后也是在这个地方啊，是我们想要来努力的哈。那我一个话我觉得很美，就是说这个家庭树哈，是一个知识树，那它往往是一个生命树，就是说对你的家庭的那种认识了解的话呢，会给你开启很多这种的了解，这种整个背景情况，就会之所以然，为什么我今天会之所以为我，为什么会跟这个人来选这个对象来跟他结婚，在婚后为什么一些这种彼此的互动，就是为什么这样一些坚持哈，都跟这种的家庭的背景有关系哈。但因为这个了解之后，或者你开始有一个选择，那么这个选择呢，每天都会有哈，每天都可以有哈。那从小地方着手起，我就举一个例子哈。啊，如果我们这个做丈夫的人，那你一向在家里面不太做决定的，好，你在公司是老板啊，是经理啊，你是一个领导，但在你的家里面，你从小是被呵护长大，你不需要负责任的人。你结了婚以后，你通常也不太会负责任。但是你的妻子呢，不管她自己多能干，她都能很希望你能够有主见、有领导啊，有个长辈可以靠一靠。好，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哈，我们常常在外面吃饭，现在在美国的话呢哈，那可能为了你们这个家到什么地方吃饭的话，你们可以不欢喜不快乐，会吵得很厉害。好，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做丈夫的，如果你一向习惯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在婚姻当中你就选择，好，那为我们今天晚上到哪个餐厅去吃饭，你就提一个建议。那你一建议提出来之后，这个妻子要不要来同意，要来做的话，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至少你学习每一次你都一个意见能够公开的正面的表达出来，
也就是学习做一家之主，为这个家庭负责任，而不是好像在外面可以独当一面负责，可是回到家里面突然就是我刚在节目里有讲变成妈妈的儿子都要被照顾。
好，那就是这种的选择哈，就是跟你的过去不太一样。那我用一个比喻，像左手跟右手一样哈，那我们从小到大的那个环境是一种右手用得很习惯的人啊，所以你被爸妈照顾，你在家里面不用动手不用做事情的人，这是一个习惯。但是你现在练习用一个左手，那这个左手的话呢，可能是洗，可能是煮啊，可能是表达意见，可能是管钱哈，啊，可能教养孩子的方式，你都开始做一些不同的尝试。那这种尝试多的话呢，哈，然后你就可以经常的可以运用。好，那当然你如果不需要做的话，你是回到你的本性里面去。好，你还是对吃不是很在乎，你可能对穿不是很注意，啊，你可能对这时间无所谓。那是因为你们现在结了婚，你们夫妻有差别，你要互相要调试的时候里面。那这样一种的动力，为了这个家庭啊，为了孩子，为了婚姻的关系的话，你就选择练习用左手，点点滴滴的啊。好，我就举一个例子啊。那我记得我在教书的时候，我有学生啊，那他因为跟父母现在关系很不好，很多的反叛。好，那当他这样对这种的原生家庭的有一些了解以后，他开始对爸爸看爸是一个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然后他一个时代的背景的一个人啊。那他有他的软弱，他的限制，啊，因为那个缘故。他那种的了解以后，他就以前是很不喜欢回家去的，他现在可以选择啊，会主动的打电话。那以前都要一打电话回家，这个爸爸是我哈，然后妈妈在不在？啊，他不想跟爸爸讲话的人，啊，因为父子的关系很疏远。那因为今天他认识了父亲之后，他选择每次打电话前先想一想，今天跟爸爸讲几句话，然后就从这种地方有点关系的这种重新的这种建立。父亲不一定可以体会，不一定改变。但我们本身的心态改变最重要，我们就变自由了。
是，所以原来我们从我们的这个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可以去看看我们有哪些固定的模式，那我们可以有什么比现在更好的一个方式可以来代替，或者是我们有哪些欠缺，那我们现在已经成年了，我们也有一些学习，有一些知识，我们可以来学习更均衡的一些家庭或夫妻平衡的互动。
那另外我想反过来，我们在谈到家庭的时候的哈，如果你也能够对你的配偶的这种原生家庭有些了解的话，你可能在某些地方你学习去接纳你的配偶，降低你的标准哈，不要用你自己的标准来期望他。那你们结婚半年一年的话，你们可以谈，可以商量，可以调整哈。如果已经结婚二三十年的话，还在那几个点上打转的哈，我想你就应该要放了，不要再十大革命哈，你有一两个点还是可以有点坚持。很多地方如果你放了啊，你就接纳对方的话，不要那么气那么多了。如果夫妻结婚这么多年还吵开灯关灯，开着快跟慢啊，那吃饭在家里外面吃饭，这些都已经很伤神的了。所以你因着你的认识对方以后，你愿意接纳对方，你就放弃降那个标准，那这样日子就好过了很多。
是，所以呢，透过这个原生家庭对对方原生家庭的了解，也可以让我们恍然大悟说，说哦，为什么我的先生会有跟我不一样的意见？他会有那些坚持。那当我们能够互相体谅，原来呢，我们都在一个家庭里面这么多年来成长，有些根深蒂固的一些习惯的时候呢，我们就给对方一些时间空间，
是的，
然后呢，互相来鼓励，做一些适合我们这个家庭的调整。那我们很希望呢，我们的一个月家庭如何塑造人的这个节目呢，能够帮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用一个更健全的心态来看你展现在你面前这个未来的人生哈，根据过去的经验呢，来帮助你去整理一个最合适你的家庭的人生道路的方向，也能够帮助你来自我成长。那我们非常谢谢林国亮博士在这个月当中呢，
谢谢
很辛苦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把这么长的课程十几个小时才能够教完的一个课程呢，很简单的让我们听众朋友对于这个原生家庭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很谢谢林博士，
谢谢谢谢。
下个月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话题，那是什么呢？请听众朋友们拭目以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大家再见。